在1980年代后期，我和妻子 Cassie 带着三个年幼的儿子，在纽约市的曼哈顿区开始了一个新的教会，对象是绝大多数不去教会的人群。在刚开始研究筹备的阶段，几乎每一个人都对我说，这是一个傻子才会去做的事，因为教会通常是保守而不激进的，但是这个都市的风气却是自由和极端的。教会都是以家庭为基础的，但是纽约市里大部分的人是单身的年轻人和非传统式的家庭。教会最主要代表的是信仰，但曼哈顿区却是怀疑、批判和愤世嫉俗之地。教会最传统的对象，中产阶级，已经因为此地的犯罪率和节节上升的生活费而逃离了，留下的是最顶层和最底层的人，即有钱的大款和贫困的穷光蛋。而这些人只会耻笑教会，这是别人这么告诉我的。这个城市里大部分的教会都在为生存而挣扎，参加的人数在萎缩之中，甚至连维持教堂建筑都有困难。我最初接触的好几个人都对我说，能够在此维持聚会人数的几个教会，多半都在传统的基督教教导中融入了城市中流行的多元主义精神。他们说，不要告诉人们一定要信耶稣，这种想法在此地会被认为是心胸狭隘。当我说到我要建立的这个新教会的信仰观是要持守基督教历史上正统的教义，包括圣经的无误、基督的神性、灵里更新，也就是重生的必要性等，即大部分纽约客认为过时而不能接受的教义时，他们都不敢相信我所说的话。虽然他们没有直接说别妄想了，但是在空气中很明显地闻到了这个味道。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开始了救助长老教会，并且在2007年的年底时，会众人数成长到了超过5000人，而且我们也在附近的都会区中分植出了10多间的分堂。我们教会包括了多元化的种族背景，而且有很多的年轻人，平均年龄大约是30岁，其中有2/3以上的人是单身。而与此同时，曼哈顿区还增长了几十个正统信仰的教会，而在另外4个区内也增加了100多个类似的教会。有一个统计调查指出，在过去几年的纽约市中，仅仅是由来自非洲之基督徒所建立的教会就有100多个。我们和很多其他人一样，都对这个报道感到很惊讶。这个情况不单发生在纽约，在2006年秋天的《经济学人》杂志中刊登了一篇名为《新耶路撒冷》的文章，它的副标题是除了伦敦以外，各地的基督教都在衰退。这篇文章所讨论的问题是一个在伦敦所发生的现象。虽然在英国和欧洲的教会中，参加聚会的人数和自称是基督信徒的比例都在直线下降，但是有许多年轻的专业人士和新移民却涌进了伦敦的福音派教会。这正是我在纽约所看到的现象。由此我们得到了一个不寻常的结论，现今我们走到了一个文化的关键时刻，无论是基督信仰的怀疑者还是信仰者，他们同时都感觉到其根基受到威胁。原因是世俗的怀疑主义和基督教的信仰都同时有力的显著的兴起。我们现在既不是过去的西方基督教世界，也不是过去别人所预测的没有宗教信仰的社会，我们所在的是完完全全的另一种情况。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一个分裂的文化。在3代以前的人，大部分的人是承袭传统的宗教，而不是选择自己的信仰。那时绝大多数的美国人都属于某个历史传承下来的基督教主流教派，或是罗马天主教会。可是今天，这些传统文化上的信仰已被冠上过时的称呼，而且他们都在快速的老化和缩小之中。现代的人会选择的是无宗教的生活，或是不透过组织机构的建造个人灵性生命，不然就是加入一些正统而要求高度委身与归正经历的宗教团体。因此这种矛盾的现象才会产生，也就是倾向宗教与倾向无宗教的人口同时在增加。因为双方的人数同时在增加，所以在我们的政治和公众论坛上 对于信仰和道德的看法常常出现僵持和严重分裂的情况，这种文化的战争造成极大的伤害，双方在情感和言语上都相当紧张，甚至会到歇斯底里的地步。那些反对宗教的人说，那些相信上帝和基督教的人是将他们的信仰强加在别人身上，而且是要开倒车般的回到明智未开的时代，而那些相信上帝的人则说不信的人是真理的敌人，是传播相对主义和放纵行为的人，彼此都不去理解对方，而只是谴责对方。在相信与怀疑这两方的力量都在增加之时，我们走入了僵局。然而这个困境不能只靠提倡文明和增加对话而得到解决，有意义的对话需要有双方都能接受的参考点。然而当双方对事实的基本理解都有歧义时，就很难找到什么可以诉求的结论。哲学家麦金泰尔的书《谁之正义？何种理性？》在这方面有很透彻的讨论，不过我们大概不会在短期之内就解决这个问题。这样我们要如何才能找到继续向前的路呢？首先我们必须承认，宗教信仰与怀疑主义双方都在成长。美国著名的无神论作家哈里斯与基督教的右翼领袖和著名电视布道家罗伯森都应该承认自己阵营的影响力正在茁壮成长，这样就可以减少目前在各自阵营所猖獗的自说自话，也就是说自己快要被对方消灭或打垮了。如果我们停止对自己说这种话，也许我们就更能以文明和宽容的态度来看待对方的观点。这样的承认不只会让人安心，也会让人谦卑。现在还有许多人认为世界会转变得更加世俗，他们很有把握地说，推崇正统的信仰是突然的想要逆转历史的洪流。虽然完全没有任何的历史证据支持基督教将会消失，然而基督教的信徒也不应该那么轻视存有世俗怀疑想法的人。基督徒们也应该想想，为什么我们以前的社会是以基督教为主流思想，但如今却有这么多人转身而离开这个信仰。对于这个现象，我们肯定需要深刻的反省。那个自命清高蔑视不同立场的时代已经过去，而现在我们还需要更多的一些东西。但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让我们来看看重新检视对基督信仰的疑问。在此我要根据多年来在年轻的纽约客中结出许多生命果实的经验来提出一个建议，请双方阵营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看人们对基督信仰的疑问。让我们先从信徒开始。一个不含一丝疑问的信仰就像一个没有抗体的人类身体，一个人若是因为生活忙碌或是因为不在乎而从来没有深思过为何要信等严肃的问题，那么当他遭遇苦难或面对机智之怀疑者所提出的探索性问题时，就会毫无能力应付。一个人若长期忽视自己心里的疑问，那么他的信仰就可能会在一夜之间完全垮掉。我认为他应该在反复思想其疑问之后才将之丢到脑后。信徒应该承认他有疑问并且尽力解决，这不只是指自己的疑问，也包括朋友所提出的疑问。仅仅持守传承下来的信仰是不够的，唯有在你对疑问有长期而深入透彻的思考之后，才能为怀疑者和你自己提供信仰的立足之地，使人看到基督信仰是值得赞扬的，而不是非理性或有攻击性的。并且这样的过程不仅对我们现今的社会很重要，对你个人也同样的重要，因为即使你已经有很坚定的信仰，这个过程也能引导你去尊重并了解那些怀疑者。其次，不止基督徒需要去了解为何要信，怀疑者也应该去明白隐藏在自己推理中的信仰，因为所有的疑问，不论他们显在表面的怀疑程度有多大，其实都是另一种形式的信仰。你会怀疑信仰 A， 一定是因为你有另一个信仰 B。 举例来说，如果你对基督教有怀疑，认为不可能只有一个真正的宗教，那么你必须认清 你的这个陈述本身就是一个信仰的行动，因为没有人能在经验上证实你的陈述，而不是所有的人都认为它是一项能被接受、放诸四海皆准的真理。如果你到中东去宣传说不可能只有一个真正的宗教，那么几乎所有的人都会回答说，为什么不可能呢？你对基督教产生疑问的原因，是因为你有一个无法被证实的信仰 B。由此可见，所有的怀疑都是基于一种信心的跳跃，也就是指相信和接受一些无法被实证的事物或观念。有人说，我不相信基督教，因为我不认为有绝对的道德标准存在，每一个人都应该可以决定他自己的道德真理。说这话的人能够向那些不相信这些话的人证明他是真实的吗？不能。这是一种信心的跳跃，即深深地相信个人的权利不仅存在于政治的范围之内，也存在于道德的范围之内。这个陈述的立场无法在经验中被证实，所以这个对于绝对道德标准的怀疑或对于个人权利的信心是一个跳跃。有人可能会这样回应上述的解释，我的怀疑不是基于信心的跳跃，我对上帝没有任何的看法，我只是不觉得需要上帝，也没有兴趣去思想有关上帝的事。然而隐藏在这种感觉之下的是一个当今美国人非常流行的信念，那就是上帝的存在不存在无关紧要，除非这件事会关系到我个人在情感上的需要。说这些话的人是用生命来打赌没有上帝，就是一位你必须为自己的信仰和行为而向他交代的上帝，只要你不感觉需要他，他就不存在。这种想法可能是真的，也可能不是真的，不过它仍然是一种信心的跳跃。要正确而公平的质疑基督教的唯一方法，就是去查验每一个你所怀疑的地方，看看在其背后你所相信的是什么，并且找出你那样相信的理由。你怎么知道你所相信的是真的呢？如果你要求基督教提出的证明比你要求自己为自己信念所提出的证明更多，通常都是这种情况，那么你不就是双重标准了吗？因此为了公平起见，你也得要挑战自己的疑问。我的理论是，如果你能认清自己是根据什么信念来质疑基督教信仰，并且尽量找出能支持你信念的证据，就如你要求基督徒为其信仰提出许多证据一样，那么你就会发现你的那些怀疑并不如他们最初所看起来的那么有道理。我建议读者两件事，对于怀疑者，我建议你们仔细检查怀疑主义所根据的那些未经实证的盲目信念，并且看看要向其他没有这些信念的人证明他们会有多大的困难。而对于基督教信徒，我也建议你们仔细检验那些存在于个人和文化中对于基督教信仰的反对理由。当双方都这样做了以后，即使仍然保持原先的怀疑或原先的信仰，也将会变得更清楚明白自己的立场，并且更加的谦卑，以致对于相反的立场会产生前所未有的理解和尊重的态度。而且信徒与非信徒之间的关系也会提高到只是不同意对方论点的层次，而不是一味的贬低对方。然而这样的状态只会发生在双方都明白了对方的最强和最正面的论点之时，而也只有在此时，不同意对方论点才会是无害和公平的，这样就能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中表现出文明来。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啊。我们来讨论一下属灵的第三条路线。本书的内容是我这些年来与许多对基督教信仰有疑问的人所讨论的精华，不论是在我的讲道里，或是在我与别人的接触中，我都尽量以尊重的态度来帮助那些对基督教信仰有疑问的人，去检验他们自己的信念基础，而在同时，我也敞开自己的信仰，接受他们严厉的批判。在本书的第一部分中，我们将会探讨七个对基督教信仰最大的反对理由和怀疑，都是多年来我听到别人所说的。我将会以尊重的态度来提出每个怀疑背后所存在的另类信念。而在本书的第二部分中，我们则会探讨相信基督教的理由。在根深蒂固的传统保守主义、自由主义之间， 若能以尊重的态度来对话，将是一件极大的美事。因此我盼望本书能推动更多这类的对话。不过我以在纽约市做牧师的经验来写此书，还有另一个动机。当我一到纽约市时，就发现此处怀疑或相信基督教的情况并不如专家以前所认为的那样。当然，掌控文化事业的年长白种人多半是非常世俗化的，但是在多元族裔的年轻专业人士和劳工阶级的新移民中，各种各样无法归类的宗教信仰比比皆是，其中特别是基督教正在快速的增长之中。我认为这些年轻基督徒将会是新的宗教、社会与政治局面的先锋，他们将会止息过去旧有的文化战争。当他们经历过对基督教的反对和怀疑的挣扎后，许多人接受了正统的基督教信仰，但他们并不属于当前的自由派民主党或保守派共和党的分类之内。许多人发现，文化战争的双方都是将最终极的价值放在个人的自由和快乐上，而不是放在上帝和公共利益上。自由派的个人主义所提出的是他们对于堕胎、性爱和婚姻的看法，而保守派的个人主义则提出的是他们对于公共机关的深深不信任，以及对于贫穷的看法。贫穷只是因为个人没有尽到责任。然而这个新兴的、快速传播的、在城市里由多元族裔所组成的正统基督教教会，对于穷人和社会公益的关心远远超过共和党，而且他们对于基督教传统标准的道德观和性伦理的持守与关切也大大胜过民主党。虽然本书的前半段铺列出许多曾经有过怀疑的基督徒所走过的路，但是在本书的后半段里，则是更正面的解释基督徒在世界上所活出的信仰是什么。以下是我们教会三位成员的见证。琼恩毕业于常春藤联盟中的一所大学，在曼哈顿区居住和工作。因为他过度注意自己的外表，以至于饮食失调，并且染上药瘾，他意识到自己正在自我毁灭，也觉察出自己没有任何动力来制止这样的虚掷光阴。他的生命到底有什么意义？为何不能自我摧残？他到教会来，想要了解上帝的怜悯，并经历上帝的真实。他见了教会中的心理辅导员，辅导员帮助他将上帝的怜悯和自己的需要连接起来，结果发现他似乎无止境的需要被接纳。最后他终于有信心自己去寻找上帝，虽然他不能确切地指出是在哪一个特殊的时刻遇见了上帝，但是他第一次能感觉到上帝无条件地爱他，他是上帝的真女儿，而他也渐渐地脱离了自我伤害的行为，从而得着自由。Jerry 是纽约市的一位音乐家，在保守的犹太家庭中长大，他的父母亲都因为得了癌症而受到很大的折磨和痛苦，并且母亲也因此而已经去世了。因为他从小体弱多病，所以就一心钻研并从事中国的艺术，同时也操练佛家和道家的打坐及静思，极度的注重身体的健康。当朋友邀他来教会时，他自觉没有任何灵性上的需要，他颇喜欢听道，可是当讲道开始提到耶稣的事时，他就不再听了。不久之后，他开始对基督徒朋友所表现的喜乐和他们对未来所拥有的那种他个人从来没有过的盼望产生了羡慕之情。于是他就开始把讲道听完，发现那些内容所带来的知性挑战是他从来不愿意面对的。最后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在他打坐时发现平日打坐的纯然寂静竟然常受到干扰，出现的竟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异象。于是他开始向基督徒的上帝祷告，然后很快地觉察到主导自己人生方向的思想竟是远避受苦。现在他看到这样的人生目标是多么的无益。当他了解到耶稣为了拯救世人包括他自己而放弃身体健康和生命，他心中深深地受到了感动，他得着了面对未来不可避免之苦难的勇气，也知道会有一条可以走过苦难的路，于是他就接受了耶稣基督的福音。凯莉也是毕业于常春藤联盟的一所大学， 他是一个无神论者，在他12岁的时候亲眼看到祖母死于癌症，而且看到2岁的妹妹因脑瘤而开刀，又做了化疗和放射线治疗。当他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念书时，已经完全不相信人生有什么意义了。有几位基督徒同学向他分享信仰，但是他们的见证对于他就像是种子撒在石头地，一点儿也没有用。可是当他的妹妹在14岁因中风而瘫痪时，他反而转向上帝，并展开更深的寻求。那时他在纽约市居住并工作，遇见了未来的丈夫凯文，他同样也是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的无神论者，在华尔街的摩根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他们对上帝的怀疑是相当顽强的，但是他们对自己的疑问也有怀疑。于是他们参加了我们教会，他们的信仰追寻之路既缓慢又辛苦，而让他们持续在这路上走下去的原因之一，是他们看见许多有信仰的基督徒在成熟老练和聪明才智上完全不输给纽约市中的任何其他人。最后，他们不但被基督教信仰在知性上的可信度说服，更被他对于生命的看法所吸引。凯利写道，身为无神论者，我自认为我的生活是有道德的，是关怀别人和关切社会公益的，但我发现基督教有更高的标准，而且这些标准深深地指向我们的思想和内心。因此，我接受了上帝的赦免，也邀请他进到我的生命中。凯文则写道，当我坐在咖啡馆中阅读鲁易斯的《返璞归真》时，不久我就放下那本书，而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道，针对基督教所宣称的信仰证据真是多得不可胜数。我了解到我的成就始终不能令自己满意，而从别人来的赞赏也转眼即逝。把生活仅仅当成是及时行乐的探险，其实是一种自恋和偶像崇拜。因此，我做了基督的信徒。最后，让我们来看看耶稣与我们的怀疑。凯利的见证中还提到，新约圣经中有关多马的记载，成为他这个在怀疑和信仰中挣扎之人的安慰。在约翰福音20章24节到29节这段经文中，耶稣所示范出的对怀疑者的回应，要比今天的怀疑者对信徒所提出的看法更加细微而完全。当耶稣面对怀疑的多马时，他一方面挑战他不要停留在怀疑阶段，耶稣说只要信，但另一方面耶稣则更多地回应多马在证据上的要求。在另一个事件中，耶稣面对了一位承认自己有许多怀疑的人。马可福音9章14到26节，那个人对耶稣说，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意思就是说，请帮助我解决自己的怀疑。于是耶稣赐福给他，医治了他的儿子，以此作为耶稣对他诚实面对自己怀疑的回应。无论你认为自己是怀疑者还是信徒，我再次邀请你像他一样的诚实，并且追寻明白自己怀疑的本质，相信你必会得到超过自己所想象的结果。